我和麦克在地铁里醒来，
反了！
我大叫，
反了！
麦克也大叫，我们坐反了地铁的方向，而此时已是深夜10:20，苹果园站马上就要到了。这是最末一列收班地铁，这意味着我们将被困在北京城的最西边，除非我们打算花大价钱坐深夜的出租车回到地铁处遥远东部的西会。我看着麦克，麦克看着我，我们面面相觑，大眼瞪着小眼。最可怕的当然并不是坐反了地铁，这世界上有一种事情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还有一种事情叫做祸不单行。在这节空荡的车厢里，除了我们两位乘客以外，还存在着一个大个儿、毛发森森的、看起来绝非善类的男人，而且这个男人还是个外国人。他如果是一个稍微正常点的外国人也就算了，他还非得穿得这么五色斑斓，表情还非得这么恬不知耻，满头卷发像从正大综艺里播的那个《侠胆雄狮》里的文森特一样，乱得让人只想帮他剃掉。当然，在两个惊恐女人眼里，他的外形一点儿也不像强盗，他更像个来自中国捡破烂的凶狠乞丐。我摸到麦克手臂上又大又圆的鸡皮疙瘩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
你脸好青啊。”
我们在六月的地铁车厢里忍不住打着地震一样的哆嗦。麦克小声对我说，
等会儿地铁停了，我们一定要走在这人的后面。
我点头同意。地铁里传来古城站到了的温柔女声，为数不多的几名乘客分别从各自的车厢里走出来，显得深夜的地铁站更加肃杀。狮子王也下来了，看着他走远，我和麦克身上的血才总算流通。我们手拉手，蹑手蹑脚地走在他远远的后方，生怕加重了脚步引起他的注意。我知道在那个深夜，我们绝对有损作为一名中国人君子坦荡荡的国人人格，我们的样子看上去猥琐极了。可是还没走出50米，狮子王突然回了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淡的难以捉摸的笑容。和麦克做了10年好朋友，这点默契我们还是有的。狮子王对我们微笑，我们同时装作没看见，只一味闷头闷脑，同时胆战心惊地走路。这时狮子王开口说话了，他用英语嗨我们，那声调简直称得上侠腻。他像从地平线下冒出的毒蘑菇一样，从地铁站口盛大无比地生长出来，追上我们。我和麦克已经被激怒了，仗着疯狂英语小组混的那点口语，我对这个外国乞丐说道，请你不要跟着我们。麦克则大声嚷嚷，再跟着我们会报警的。这个人叹了口气，耸耸肩膀，翻着白眼回我们一句英语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可能需要帮助。然后他就大踏步走到我们前面去，显出自尊心很强的样子。
如果他回过头来对我们不老实，你就用你的大包往他头上抡，麦克说。
那你呢？我摸摸大包，不知所措。
我马上去用公用电话报警。
麦克看了看四周，确信公用电话这种东西即使在夜里也是存在的，才转过头来看我。
喂，干嘛是我抡？你抡我报警。
我回过劲来，立马逃避危险。
咦，我们干嘛要跑到公用电话报警？手机呢？
麦克比我镇定，理智尚存地想到我们都有手机。
对呀，手机手机，
我随声附和。我们低头各自在手机上按下110三个数字，再抬起头，迎面看到的是一件5颜6色的破衬衫，往下 一条膝盖破洞的牛仔裤，再往下一双踩得很烂的篮球鞋，往上一簇金黄胸毛，再往上金黄胡子。
啊，
我们同时尖叫，
狮子王。
狮子王嘿嘿一乐，出其不意地露出细小洁白的牙齿，然后他用比我们还流畅的北京话说道，两位小姐，用你们的大包论一位国际友人是多么没礼貌的行为呀。我们推辞了好几遍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不用你的车，谢谢你狮子先生。狮子先生是他刚刚自我介绍时特别声明的称呼方法。我叫杰森，我是丹麦人，不过你们可以叫我狮子先生。
哈，这是个可爱的名字。
我已经来中国3年了，我就住在这附近。我有一辆车，虽然有点破，但我可以带你们回去。我们怎么敢大半夜的接受他这出其不意的热情？我们跟他告别。再见了，狮子先生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那好吧，两位再见。他拗不过我们的倔强，转身走了。我们都发现他说话时远比他不说话时和善，奈何我们是天底下最胆小的傻瓜，我们不敢相信他。我和麦克开始徒步而行，出租车在身边一辆一辆开过，而且都是空车，可是我们不能坐，如果坐了，我们就是两个食言的人，那是多么令人鄙视的一类人啊。而我们不是在出发前就发誓说要节俭朴素，要用最少的钱逛最多的地方吗？走到八角游乐园那儿，离八宝山可就不远了。很多北京题材的鬼故事都是以这儿为背景，比如这个：一个女孩深夜回家坐地铁，发现整个地铁空空荡荡，女孩很害怕，就进了最前面的车厢，这样就算整个地铁都没人，还会有司机陪她。女孩看着司机的后背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可是当地铁到达八宝山站时，女孩往司机的位置看了一眼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连司机也不见了，而地铁正以全速向前驶去。麦克把整个人吊在我身上，其实我的动作也未尝不是如此。我们就这样累累赘赘地彼此攀缠着走路，很快引起了麻烦。前方不知何时窜出3-5个 hiphop 装扮的少年，大半夜不睡觉在那儿玩滑板，其中有一个脸上有疤的向我们走来。在路灯下看，他的身材格外像故宫里被八国联军砍过的铜水缸。他拦住我们的去路问，
有烟吗？
也许这是他特别的搭讪方式，我和麦克能够理解，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比起刚刚的狮子先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。他的同伴也围了过来，
嗨，跟我们一起玩玩吧。
他们的邀请比狮子先生的邀请可爱多了，但他们的语气吓得我们屁滚尿流。我们不说话，换个方向走，他们便换个方向阻住路。我们抬起头，露出示弱的笑容，他们就用逗宠物的耐心表情看着我们。我们急了，唧唧歪歪说你们走开，他们就满意的哈哈大笑。我们哭了，他们左突右冲。这时候他们真的散了，而远处正有一辆发出拖拉机声响的破汽车向这边开来。我们坐在狮子先生的车上，在凌晨1点到达了福定庄，也就是我们学校所在地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这位好心人的感激，只是不停地说着Thanks a lot， 而狮子先生回给我们字正腔圆的礼貌用语，不用客气，再见，以后多加小心。 他跟他的车很英雄主义地消失在夜色里，他跟他在地铁上留给我们的可怕印象完全背道而驰了。想起他淡金色的睫毛，苍蓝色的眼睛，我和麦克同时声泪俱下地表示，
看走眼了，其实他好靓仔。
就这样，我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夜晚，可是我们却又失眠了。这一夜我们经历了太多劫难和救赎，我们不得不用八卦的方式缓解心理压力。我觉得狮子先生是基督徒，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善良呢？
但万一只是好色呢？你知道好色的人有时候也表现得很慈祥。
我又没色，除非你有色。
没色？你知道吗，在外国人眼里，中国女人漂亮就是最丑的，丑的才是漂亮的。
哇，你是美女，我打死你，死麦克。
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吃早点，在南门的油条豆浆铺子外，我们意外地看到了狮子先生的破汽车，就像看到一只蜗牛完整的空壳，而蜗牛本身不见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们的心。他会不会深夜遇到危险？我愁云惨雾地皱着眉。麦克白了我一眼，
不会的，显然他已经把狮子先生当成自家人了，好人有好报，他乐观地说。
中午的时候，我和麦克又去了那个早点铺子吃饭，当然在中午，这家小铺子已经变成了午餐店。我们要了饺子，一回头突然看到一个傻大个正在那儿有滋有味地吸溜着面条。狮子先生，他冲我们明眸皓齿地笑了。这个外国人呐，他的头发固然很乱，但却很干净。他的鞋子固然很烂，但也很干净。他的脸雪白雪白的，有种阴郁的干净，他根本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好人，哪里是奇形怪状的坏蛋呀。我们跑过去和他坐一桌，他停下咀嚼招呼我们，
你们才吃饭吗？
是的，我们看到你的车停在这里，你没有回去吗？
甭提了，我的车送完你们就没油了，索性就在车上睡了一觉。
原来如此，我们想着狮子先生没有刷牙就吃饭，难免有点恶心。
我刷牙了，我车上备有洗漱用品和水。
狮子先生冲我们眨眨眼，把我们的心思全看穿。
很高兴你刷了。
麦克用昨晚突击的几个丹麦语的单词拼凑出这样一句话。
狮子先生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为什么要这么猜呢？
因为你善良，肯帮助别人，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品质呀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沉默了。他说的多好呀，帮助别人本来就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品质。我看着他苍蓝色的眼睛，他像北方冬季的大海那样庄严，我不得不仰起头。
狮子先生，你是画家吗？为什么你的衣服上总是五颜六色的？
麦克问。
我不是个画家，我是个染匠。
染匠？你开着印染店吗？
对啊，我从前在贵州跟一位师傅学习扎染和蜡染，现在我在北京开了一个店。那天下午我们来到狮子先生的院子，看到院子当中晒着好多彩色的蜡染扎染，就像一段彩虹落在院子里，连灰色的胡同也被点亮了。狮子先生给我们一人一只小板凳。你们怎么不相信外国人会做中国的手艺呢？他撸起袖子，拿出一块白色棉布，他随意地选取了棉布当心的位置，把它用绳子紧紧束住，打个结，然后放在蓝色的染料里，隔一会儿捞出来展开漂洗，这样一块白底兰花的扎染就做好了。他说，女孩子们，你们应该热爱你们祖国的手艺啊。 整个下午我们和狮子先生在一起，看他把白色的布弄成各种奇异的图案，看他把布晒干整理，看他虎背熊腰却又温柔无比地变一种有关布和颜色的魔术。一个人如果热爱一项工作，做的时候就会有种精心、灵巧、真诚。这些形容词使狮子先生变得十分性感，我和麦克都看呆了。我很想对狮子先生说，可不可以收我做徒弟，我会好好学的。可麦克先说话了，
喂，狮子先生，收我做徒弟吧。
好啊，那你有空就过来帮忙吧。没有工钱，但我也不收你学费啊。狮子先生很坦白，回头看看我，小杜想不想一起来呢？不知怎么，我突然变得十分别扭。明明我也很想和麦克一起学的，可是我竟然摇摇头，生硬地回绝了狮子先生。我功课好忙的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和麦克没有手拉手。如果需要解释的话，我会说因为天气太热，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和麦克疏远了，也许只是因为从那天起他是狮子先生的徒弟，而我不是。麦克手舞足蹈地说，
为什么你不学呢？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呀！难道你害怕狮子先生吗？你不是说他很帅吗？
再帅也是一种人。我丢下这句没见过世面的话，好像是嫌弃狮子先生，又好像是安慰自己。麦克开始定期去狮子先生那儿学扎染手艺，动不动双手发蓝地回来，要借用我的蓝月亮漂白水去洗手。他龇牙咧嘴地一边洗手一边唱着，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。他言若有憾，星矢洗地地说，
下次再也不去了，这东西会把我整个人染蓝的。
可是下次他还是会去，并且打扮得很明显是没安好心的样子。莫名其妙的，我心中燃起小小的火苗，这火苗不算浓烈，但绝对一时半会儿掐不灭。我知道他的俗名叫做吃醋，学名叫嫉妒。是的，我不希望麦克去狮子先生那里，不仅是他离开了我没有陪伴，更主要的是我一想到他和狮子先生促膝劳作同甘共苦的样子，我就心如刀割。麦克是个可爱的黑头发女孩，狮子先生是个英俊的金发男子，他们在蓝的红的棕的黄的染料面前染一块块白布，多美呀！爱情也就那样染着染着染出来了吧。可是有时候麦克十天半个月不去狮子先生那里，我又特别希望他去。如果他去，他就会带回来狮子先生的消息，比如今天狮子先生讲起了他少年时逃亡的故事，比如狮子先生特别爱吃北京的爆肚，再比如狮子先生的车又坏了，等等等等。听到这些细小的消息，不见到他也觉得和他离得很近，而不是现在这样，我自动把自己疏远成为一个路人。周末的时候，狮子先生邀请麦克和我去野餐。一大早，麦克就在阳台上喊，
狮子，狮子。
我也探出头，他来了。他在清晨的阳光下站立，四分之三的侧面，像故事里的王子。他还是那么随随便便的样子，脸上挂一个言若有丝的笑。他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吧。你看他的 T 恤，也不过就是校园外面小店的 T 恤，穿了多次都很薄了。他抽的烟也不过是普通的中南海，跟别人一样。烟抽多了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变黄了。他真的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，我的手心为什么出汗？我为什么变得紧张不安？我不是矜持的，连他的徒弟都不肯做。这会儿干嘛又发起神经来了呢？我爱上狮子先生了吗？我爱他的热心肠，他的金睫毛，他的苍蓝色的眼睛，
他的血管微蓝的细长的双手。走下楼去，我和狮子先生说你好，他夸我今天很漂亮，看来我这条裙子没白买。我心想，不能爱这个人，得句夸奖也是好的。麦克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位置，我只好坐在后面，后面也好，宽敞，还可以打横了睡大觉。小杜，你进来的功课做得怎么样了？狮子先生问我。做得还沉，怪不得你总是没空去我那玩。你那儿离八宝山太近了。狮子先生笑了，不要怕，我可以保护你们。他说，小杜，你应该快乐一点，像麦壳这样。他怎么知道我不快乐？在山顶上，我一不小心扭了脚，这绝不是我的故意，但看起来非常像是故意。为此，狮子先生只好少一点照顾麦壳，而时不时扶着我。为了不至于冻死在麦壳铁青的脸色下，我只好一次次拒绝狮子先生的帮助。可是，狮子先生还是很绅士风度地把烤好的牛肉递给我。我敢肯定，麦壳下次再也不会拉我一起出来玩。我这个800瓦的大灯泡，他已经恨不得敲碎我。我自己去拿土豆片，狮子先生说，小杜，你是个敏感的女孩子。我没搭腔，敏感就敏感吧，敏感总比迟钝好。他继续说，你也是个懂事的女孩。这次麦克的眼睛不看我们，他只是不停地把烧烤的浓烟往我们这边扇。狮子先生在浓烟滚滚里一边咳嗽一边说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麦克闪了过来，哇，鱼烤糊了。狮子先生赶过去扑灭了鱼身上的大火，顺便倒了两杯水给我们。麦克趁机把食物塞在我们手里，不让任何语言的交流有机可乘。其实忘记一个人也没那么难，就像有些友情注定会暗淡。从那次野餐之后，我和麦克已经不在一起逛街，渐渐的也不在一起去上课，不在一起吃饭。喂，麦克，我买了好多冰棒，来拿几只。
我马上要去游泳，不吃啦，要不一起游泳。
不了不了，我的游泳票找不到了。
用我的啦。
不行，冰棒就要化了。要是以前，我们准会一边吃着冰棍一起去游泳，这是多么容易解决的事情啊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已经客气到了虚伪的份上。我吃着即将融化的冰棒，麦壳游着孤独的泳，我们做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，但却同时在想着一个人，狮子先生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是要狮子先生还是要麦壳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找到麦壳，麦壳正在洗他蓝色的手，现在他自己买了蓝月亮漂白水，不再借用我的了。在水房哗啦啦的流水声里，我对麦壳一字一句地说，麦壳，我知道你喜欢狮子先生，我希望你们在一起，我不会干扰你们，因为我和麦壳是好朋友啊。麦壳看着我，大眼睛一眨，滚下两滴饱胀的眼泪。他用沾满泡沫的手一把抱住我，他说，我知道你也喜欢狮子先生，可是我不舍得让给你，我是个小气鬼，小杜，你原谅我。我和麦壳又是好朋友了，友情真好。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寂寞，我想我是爱过那个金睫毛的意中人的。也许仅止几秒钟的时间不足为提，不足挂齿，但我不能否认它曾经存在过。时间已经过去一年，我们的寝室搬过，这次麦壳住下铺，我在上铺，麦壳爬上我的床，跟我并肩躺在一起。你觉得张一中怎么样？法语老师怎么了？他追我。麦克平静地看着天花板，目不斜视。 我发现他的手何时已经恢复本来的颜色，那些蓝色全都褪去了。
你和狮子先生？
哎，我们只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。
可是你喜欢狮子先生呀？
我喜欢有什么用？他从来不主动地说他喜欢我，我不要再这样单恋下去了。
也许他是个含蓄的人，你知道北欧人很严谨的。
但我们真的只是师徒关系。
麦克就这样否认了狮子先生，就像否认昨天的逃课那样简单。他在他整整一年的人生当中，那个惯有的暖暖的位置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张电影票。
张艺忠送过来的，不如我们去看。
算了，这点去我还是识的。不过麦克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太骚包，不然吃不了兜着走。
麦克带着他老友的真言扬长而去，留下躺在床上的我，被滚滚而来的感情起伏一寸寸埋葬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在那次三人野餐回来的途中，狮子先生搀扶着脚腕肿起来的我对我说，其实我想告诉你的那件事就是，我真的是基督徒，你猜的没错。我愉快地笑了，狮子先生也笑了，他的笑真动人，他的苍蓝的苍茫的眼睛像是夜晚我仰望过的星星。如果你读过一点圣经，你会知道有一句话是关于爱情的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。
是哪一句话？
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唤醒我所亲爱的。他轻轻地念着，声调优美又惆怅。等他自己情愿，我接着说，你来到中国是为了爱情吗？狮子先生没有回答我，他只是忧伤地低下头。那一刻，他真像一位王子，一位受过伤、吃过苦，但仍然深信爱情的王子。为了那个下午，那一句圣经，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去忘记，忘记王子，忘记爱情，也忘记我自己。不容易啊，把一个深深喜欢的人遗忘成一个路人，就如同把自己的影子混同于黑暗。全世界都黑漆漆，我仰头看星星，星星璀璨，星星破碎，星星流连，星星陶醉，星星凄清，星星闪亮，星星沉默，星星断绝。可是现在，麦克的一句话把我本来平静的星空搅浑了。我最终还是没有和狮子先生联络，出于一种很古怪的自尊心。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吧，两个好朋友爱上同一个人。可是老实说，我曾经路过狮子先生的店铺，从玻璃窗外面我看到他做的蜡染叠在货架上，殿堂里有音乐，有橙色的灯光。第一次路过他没在，第二次路过他没在，第三次路过他在，他在抽烟。他抽烟的侧脸很寂寞，轮廓看上去微微楼着。啊，我所爱的人，是什么让你如此迅速地苍老了？我们断了联系，我再也不会坐反地铁的方向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借口再遇见了。我们本来就是茫茫人海里的两枚芥子，那么渺小，相遇的可能性本就是1/60。然后我和麦克就毕业了。四年来，我们长大，离开校园，有了工作，有了钱，我们都留在了北京。我有了男朋友，麦克和张艺忠分手，我们再也不是小女孩了。可是我还是时常想起那个叫狮子先生的丹麦人，那是我20岁以前最喜欢的一个人，虽然他只是在我生命里 划过一个淡得不易察觉的信号，并且瞬间消失不见。但我的男朋友也有一双血管微蓝、手指细长的手，我不知道我是否在潜意识里以狮子先生为模板在选择。一个周末，麦克让我等在星巴克，他要来找我去 K 歌。我发现我等的地方其实离狮子先生从前的店不太远，我就走了过去，随便逛逛。那间店现在已经改成了一间书吧，穿着黄色制服的店员前胸后背都印着繁写的书字。我翻了半个小时书，接到麦克的电话，我向外走去。就在这时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因为我看到大门里侧的墙壁上有一张红色的启示。它并不大，占据的位置也不明显，但我看到了它。那卡片上写着这样一段话：这间店从前是一个叫狮子先生的人开的，现在狮子先生回了丹麦。狮子先生想留话给麦克，如果麦克来到这里，请务必和他联系，他的电话和 email 是。最后是狮子先生写的歪歪扭扭的中国字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呀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唤醒我所亲爱的，要等他自己情愿。我站在那里，看到斜阳淡淡，很快浸透了古老的北京，而我所爱的人远在丹麦。他有着金色的头发，苍蓝色的眼睛，他有着金子一般的情感，他是我心中的王子。可惜他不爱我，他始终热爱着那天真的名叫麦克的女孩。他令我惆怅，他令我难过，但他令我终于懂得了爱情。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风烟不能吹散，云溪也不能阻隔的东西。爱情是固执倔强、毫无天理的事情。我想起四年前，在初夏的香山，我爱慕的狮子先生扶着我，告诉我有关他的爱情。那时他是否想让我帮他问问麦克，问问那位傻傻的、年轻的、还没有看透爱情的姑娘，愿不愿意与他相爱，或者他只是想等他长大，等到他懂事的那一天。他的用心良苦若此，可惜没有人看出来。那天晚上我和麦克见面时，我把那张启示交给他。我们没有 K 歌，只是坐在音乐的房子里，默默听了整整一晚的情歌。